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侃侃而谈的漫谈党文化系列时间了。那这一集呢，我们的嘉宾贺斌先生呢，还是在华盛顿 DC，
所以我们又是远远而谈。
对，应该叫做远远而谈。那么按照惯例呢，我们还是一起先看一个场景，然后再回来聊。
哎，晚上有空吗？到我那儿去，咱们凑一凑，好长时间没搓麻了。
今晚不行，有个六四纪念晚会，我每年都去的。
你不是吧？这都什么年头了，还这么执着？当年六四的学生都忙着赚钱去了。
不管怎么说，共产党当初开枪打学生，这事就不会这么完了。
哎，这事儿共产党当年做是够黑的。不过话也说回来，如果我是邓小平，当年我也镇压。
你说什么？
哎，就当我没说。我是说，如果我是。
哎，那贺斌先生啊，我想就是可能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就是请您稍微深入的分析一下。因为平时我们也经常会说，如果我要是某某某，我就怎么怎么样。我想很多人在用共产党这个做比方的时候，也只是想说明他们比较理解或者认同共产党的做法而已。
这么说的人呢，实际上我们首先要肯定他一点，他说我要是共产党的话，我要怎么怎么样的话，我们要肯定一点，就是说他看起来还是不太这个赞同共产党的做法，所以他才用了这么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一种态度。实际上这里头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常常说，就像刚才方辉讲哈，就是说我要是怎么怎么样的话呢，他当人们这么说的时候啊，他是想表达一种我的态度，就是说我要是你的话，我就要去买这辆车，是因为我喜欢这辆车，我会找出很多的理由来，就是来说服我自己，还说服你，就是我觉得这辆车应该买，就是它突出的是我，对吧？可是你现在哈，现在当人们在说我要是共产党，我要是江泽民，我要是邓小平，我就要干一件什么是杀人放火的事情的时候，人们是在表达共产党的态度，而不是我的态度，对不对？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是微妙的区别，但是呢，反映出本质却是非常大的这个本质的不同。实际上，他就这时候是在用这个共产党的思维在思考，这就是我们谈这个党文化啊，就是讲一旦涉及到这种国家大事的时候啊，人们自己的思想啊就被这个党文化接管了，他的思维方式是按照党文化的思维方式在思考，按照共产党灌输给他的逻辑在思考，他把他自己呢给隐藏起来了。如果你真的要去这个深问，要问下去的话，你要问你的态度是什么？我问的就是你是怎么想的时候，他会说，哎，我的态度不重要了，对吧？这个我也决定不了什么事情了。他实际上就是怎么讲？他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呢，他给开脱掉了，他不想去承担这种道义上的责任，他就用这个共产党该不该来代替了他自己觉得该不该。这就是这个党文化对人的这种思想的扭曲啊，它造成这种你可以想象看，你可以说是一种人格的一种分裂吧。这么一种症状。
但是我想呢，很多人说这种话，他可能是有不同的逻辑在这个后面。你比如说有些人说，我如果是共产党，我也镇压法轮功，他是觉得法轮功让这个共产党感到威胁了。那有人说，如果我是邓小平，我是共产党，我也镇压六四，那可能就是他认为这后面有一个逻辑，就是说稳定压倒一切，他认为为了这个多数人呢，把牺牲这个少数人的这个利益，他觉得是应该的啊。那么贺斌先生，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啊，它在逻辑，这就这些想法哈，刚才你也举了那些例子哈，它实际上在逻辑上呢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呢，很多人呢觉得很自然、很正常，就是因为长期啊在这个共产党的这种宣传教育之下哈，他的思维方式，他自己觉得自己是在独立的思考。他实际上，但是因为他接受的信息来源呢都是党灌输给他的，包括那些社会的负阴暗面，都是共产党按照他自己能够控制的方式来灌输给人的，所以他的这种思维方式怎么可以说都是党的一种思维方式。你比如说哈，这个多数人，就是说共产党常说哈，为了这个多数人的利益要那个牺牲这个少数人哈，那老百姓觉得这好像这很正常嘛。实际上你比如说拿六四来做例子来讲的话，在六四的时候，所谓的少数人，他实际上跟那个广大老百姓他是一体的，对吧？大家都是为了争这个民主、争自由、争这个反官倒、反贪污，对不对？
您是说那个少数人就是学生，和上街的这些学生是吧？
对，他们的诉求跟大部分旁观的或者说在表示同情的这种老百姓，他们的这种是一致的。当然大家都看到说，这个当时市民跟这个学生那个这个送水呀、这个送饭啊，这个是关心他们的，是非常就他们利益完全是一致的，对吧？这个东西大家只要经历过了那场运动的人，大家都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共产党呢，他恰恰是他很狡猾，他就把这么一场运动的大背景啊，他给他割裂开来，他从中找出所谓的一小撮所谓的搞破坏的人， 什么推翻车子啊，这个扰乱社会秩序啊，他把这种人作为这种作为这场运动的主流，他故意抹去了这种大背景，就这场运动的这民主、自由、反贪污、反官僚这种大背景，这种把这个连接所有民众这种诉求的这种大背景，他给他忽略掉，然后抓住一小撮什么烧车子啊，说不定是他们自己烧的都不知道，然后呢，他把那个作为小撮人，然后进行打击，然后呢，抹杀了整个这场大整这抹杀和淡化了这场这个大的这个运动。那么他就造成了一种哈，就是为了这种多数人的利益，那么牺牲少数呢是应该的。实际上大家会看到真正的少数人是谁啊，是共产党他自己，就那一小撮人，共产党的小撮人才是少数人。像邓小平说的，说如果我们要不镇压的话呢，这个共产党一倒我们就要被清算，是吧？他整个这场罗这种他们决策的后面的依据完全是为了他们自己那小撮人的利益。所以说你要跳出来再看的话，共产党呢所以灌输给人们那些逻辑什么多数人少数人，他都是站不住脚的。
那这是多数人少数人的逻辑。那么镇压法轮功，那个逻辑很多人是认为法轮功因为人多嘛，他对共产党肯定又共产党会觉得有一种威胁，所以呢他们共产党镇压法轮功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种逻辑您怎么看？
他首先他这个推理方法他就有问题啊，他是还是按照共产党的方式去思维，他就是觉得因为共产党受到威胁了，所以共产党应该镇压，就算共产党是那么认为的，但是我们老百姓不应该去附和，因为你附和的话实际上最后是损的是我们自己。你比如说这个就法轮功来讲，他是一种信仰，那信仰的话呢，你不能够按照这种暴力方式啊去对待。而且就算你如果说某个法轮功学员他真的触犯了法律，那你可以按照法律啊，按照这种正常的这种法治体这种去起诉嘛，对吧？走法治这种途径嘛，因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党的就是自己感到一种威胁，然后呢就发动一种全国的一种运动来进行这种取缔一种信仰。你比如说希特勒他不喜欢犹太人，他有很多理由不喜欢犹太人，但是呢他不喜欢犹太人他不能够作为镇压犹太人的借口，不可以作为这种杀犹太人的理由。同样的对法轮功也是，你比如说江泽民你不喜欢法轮功，但是呢你不可以因为你个人的爱好体悟而发动就动用你手中的权力来发动一场全国的这种运动，这种暴力运动来镇压这个法轮功。而且大概这个人们呢对这个共产党这种暴力行为大概比较习惯了，因为共产党们总是搞暴力，所以人们呢就很习惯，因为共产党一搞暴力啊他就自然就接收，恰恰是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我刚才听您说呀，好像是就是说所有人都是认同中共这种做法，是因为首先认同了中共的那套逻辑思维，是不是这样的？
你要说他是认同中共的逻辑吧，还不完全这么说。因为如果他真的是完全认同中共逻辑的话呢，他就不用说我要是什么什么了，对吧？他就直接说就是该杀该打了。他为什么要用我要是什么来绕一圈呢？在我看来哈，至少表面上他是不认同中共的做法的，他才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一种态度。但是呢你再往深追究下去的时候，你问他到底认同不认同的时候，他也会找出很多的理由来为中共辩护。他后面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的一些逻辑哈，什么稳定啊，什么多数人少数人啊，什么共产党是不是受到威胁啊，所有这一切的理由，实际上在他骨子里头就是党文化嘛，这种党文化在他骨子里头发酵以后呢，就成为他的这种思维方式的这种一部分。所以说你要再往深追究下去的话，他的变相呢，他实际上还是认同，就说他实际上他表面上是不认同，他骨子里呢他又是认同，但是他自己还不觉得他自己在认同这个共产党的做法。
想到古人有一句话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但现在在中国社会中很多时候不但不拔刀相助，人们还往往站在坏人的这个角度为他辩解，为他找理由。
哎，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那是在北京，说有一个人在公共汽车上他那个被偷了，被偷东西马上发现了，他就要求这个司机啊停下车来要查这个小偷，结果没想到全车的人都反对，有的人就说谁让你坐公共汽车你还穿一身名牌，你不是找着让小偷惦记你偷你吗？然后有的就说那小偷不过就偷你点钱嘛，你也不会带多少，他可能真是一时糊涂或者真是有困难了，你现在让所有人都停下来耽误所有的人，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当时去
指责这个
小偷。
这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社会这个变异哈，就是讲这个中共产党啊，他真是把这个社会的这种道德呀，这种正邪呀，这种标准他给颠倒了。实际上这种善恶呀、正邪呀，它是有一比较这种普遍的这种普世价值吧，这种认同标准。那么正就是正，邪就是邪啊。那么共产党社会呢，它这么多年下来，通过不断的运动啊、这种宣传啊、这种暴力啊、这种他的那一套哲学呀， 种世界观呢、啊，把人们都特别最近这二十多年来的所谓的这种经济发展以后，他这种道德啊制度改良上面没有跟上，使得这种人们的这种整个这个社会道德啊就完全这个败坏了，所以，人们居然出现这种就是说，把自己设就站在这个坏人角度上来想一件事情，从而呢就得出来认可一件事情。就这种都是非常变异的那种想法，就是说一件事情的对错，他不可能因为你把自己设想成一个坏人，他应该怎么干，那么就可以扭曲一件事情的性质哈。
哎，我想会不会有这么一个因素，就是很多人认为啊，现在共产党他大权在握，他是又讲暴力的，如果我不站在他一边的话，随着他说话的话，我就很危险，会不会有这个因素在里？
对，这倒是让我想起，就是说我曾经跟一个朋友吃饭。就是问他这个镇压法轮功的事情哈，他就是说，就是我要是江泽民了，我要镇压法轮功，那么我就追问他，我说我问的是你，不是江泽民，你不是江泽民，你到底是什么态度？他不说话。其实你按照他的这种良心上来讲的话，他还是觉得这种镇压是错误的，但是呢，他不敢把它说出来。这就是反映一种什么呢？就是说，当人们的想法跟共产党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他感觉到不安全。这就是这种党文化给造成这种危害嘛。实际上就是很多人呢、啊、现在爱共产党啊，实际上有人说呀、啊，就是说你爱共产党呢，共产党不一定爱你。多少跟随共产党的人哈、啊，最后照样被共产党整。那共产党是变化无常的，所以真正你想安全的话呢，只有大家都起来维护这个社会的正义。当这个社会产生迫害的因素根源都不存在的时候，这个社会才真正的安全。
你讲了这些啊，贺斌先生，我想到我刚才的一个想法。其实如果日常生活中我跟你立场不同，我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也怎么怎么样。比如说你是卖方，我是买方，那我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也抬高价格。这些立场不同，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共产党这些事情，很多都是大是大非的事情。那么在杀人啦、抢劫啦、镇压这种事情上，你去认同他的逻辑，那就很扭曲了。
对啊，就说你要认同的话呢，要认同一些这种好的例子哈。你比如说在这个1938年的时候，这个希特勒吞并这个奥地利。那么当时这个很多国家呢都不愿意给这个犹太人呢签发这个签证，但是呢这个当时的国民政府驻这个奥地利的这个大使叫何凤山，他就给很多的犹太人签发了这种到上海的签证，叫做那个生命签证哈，他被誉为这个中国的这个辛德勒。那么这是过去的事情。那现在被这个陕北出生的被誉为全国十大优秀律师的这个高志森律师哈，他在了解到这个法轮功学员遭受这种残酷迫害以后哈、啊，也就连续三次上书给温家宝和胡锦涛，要求这个政府啊这个停止这个迫害这个法轮功。就说像这个何凤山签证官和这个高正律师哈、啊，他们这样的人哈、啊，在这面对这种邪恶、面对这种迫害的时候啊，他们的作为才是这种应该的这种举动。就算你胆子小，你不敢把自己比作这种啊，我要是何凤山，我要做什么？我要是高志森，我要做什么？你也不要把自己就说比成这种杀人犯、强奸犯或者独裁者，那样不是一种很可耻的比方吗？
确实是这样。
那看来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如果我是谁，我就会怎么做，还这背后还真有很多的很深层的意思。
对，
那么这一集呢，我看时间就到了，
对，
我们就到这里，下回呢我们再接着聊。
好，贺斌先生，非常高兴这次又能跟您聊天，也感谢您的光临。我们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收看了我们节目。那么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了。
再见。